进行让医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亚东纪念医院胸腔内科的林卓翰林医师。林医师好。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林医师来跟大家来这个提醒一下，有关于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哦，这个漏漏等的名词哦，是不是林医师先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哦，好，那我想刚刚听到路况广播，我想这个议题跟各位听众，尤其是在开车的听众非常有关系，那主要我们这个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它其实最主要造成我们的困扰就是说嗜睡精神不好的状况。那我想跟各位听众在开车的时候非常非常有关系，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确这个漏漏长的一个名字，其实念起来非常非常的拗口了，那我常常尝试的跟病人或是大家解释这个名词，那简单来说，它是说在我们睡觉的时候，那我们的上呼吸道有发生一个阻塞的现象，上呼吸道发生一个阻塞的情形。那不过因为七零年代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这个疾病不是很清楚，研究的人也不太知道说这个为什么病人睡到一半的时候好像没有呼吸的状况，那时候不太知道说实际上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阻塞了，所以才有一个原文的意思也的确是睡觉中没有呼吸的状况，不过原则上其实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其实它是指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上呼吸道有一个阻塞的一个情形。
没有呼吸蛮恐怖的。
是，
这个会不会有所谓的好发族群呢？
对，好发族群的话，我想大家因为这是5到10年哈，其实大家可能在各媒体都有看到相关的一些报道哈，那所以可能大家会有印象，就是说通常典型好发的族群，比如说肥胖或是中年纪以上的一个男性，那还有脖围比较粗的一些人身上。不过其实大家可能当然清楚，就是说这是一个西方国家比如说是北美美国，他一开始发现的一个疾病那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一定是像刚我说的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性不过其实我要这边提醒各位听众其实我们东方人亚洲人其实一般来讲的确比西方人体型或肥胖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盛行率其实并没有比西方多国家少多少那很重要的原因其实跟我们的亚洲人东方人他这个颅颜的构造我们上呼吸道还有就是脸型的状况下巴的位置跟西方人的确比较没有那么立体所以常常我们的上呼吸道是有一个在中年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这个上呼吸道阻塞所以也不一定是大家传统印象中好发在比较胖的人身上
好，所以呢，感觉所谓的好发族群又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人人有机会的感觉啊。
对，不过就是像主持人提到我想大概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好发族群的话，当然是假设你本身听众本身假设你本身就已经知道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控制的不是很好或是你有一些心脏病甚至比较麻烦一点甚至有中风的一些情形糖尿病这些其实都要回头想到说其实这样有这些共病的存在其实你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族群啦
好那刚我们提到说这个林医师提到说就是所谓的睡觉的时候呼吸突然就没呼吸了除了这个症状之外而且这个通常也不是本人发现的了那除了这个症状之外它还会有其他哪一些症状呢
对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平常我们在门诊大概有两个状况啦一个就是说病人本身自己一个人来那第二个状况就是说病人本身自己过来之外还带着太太或女朋友过来然后不管是第一种状况或是第二种状况其实像主持人提到的常常症状都是旁边的那个人提供的比较多啦那所以旁边的家人或是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他常往往会观察到打呼断断续续的状况或是甚至那个眼睛很锐利的旁边的家人会观察到呼吸甚至有停住的情形那 病人本身的话，其实不见得症状真的非常非常明显哦，所以常常有的像第一个情形，常常有的时候是被迫被家人哦千催万请他来到门诊哦，
嗯，
那常常有的症状，我们当然核心的症状是希望可以帮病人厘清他有没有一个嗜睡、精神不好的一个情形哦，
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对我们睡眠呼吸中止症非常非常重要，那因为。通常来到我们门诊，其实他已经有5到10年以上的一个病程，
嗯，
所以往往他其实并不晓得他其实是有这么的嗜睡，他跟一般人比起来，他不知道他其实已经到我们讲不好听点，有点病态的一个嗜睡的一个程度，
嗯，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细微的症状，需要去留意，比如说睡觉当中半夜常常爬起来上厕所，那还有就是一早起来说嘴巴非常非常的干，还有就是说怎么睡都睡不太饱，
嗯，
这些。细微的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睡眠呼吸中止症非常非常有关联性的。
所以呢，往往都是这个身边这个睡的另外这一位，不管是家人朋友都一样，
是
可能是他来发现。然后病人自己其实也不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特别什么哪里特别不舒服，我也没有头痛眼睛痛啊，我干嘛去看医生？
是是是
这种感觉，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才会拖拖到真好像觉得真的不行嘞白天随时都想睡觉。那就像刚刚一开始林医师说的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很多的驾驶朋友，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是
不光是驾驶可能有些时候是操作一些精密机具的朋友，其实也都是很危险的所以不能够这个轻忽这个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件事情。那通常除了刚刚林医师您提到的这些症状之外，我们有没有更科学的诊断方式？
对，那主持人问题非常好那所以的确在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早期60年代、70年代。要诊断呼吸中止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一般我们医学上测量，比如说心跳或是心电图或者是血压体温，这些很重要的一些生命征兆，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发展出来，很简单的测量很容易的测量。但是对于呼吸这一块来讲要怎么样测量说在睡觉当中这个呼吸的强弱或是大小，它的数值一直到了70年代、80年代之后我们有所谓各个医学的一个中心有开始这个睡眠实验室才比较有办法把睡觉的时候呼吸的这个数值量化，我们才可以比较精确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诊断所以其实目前来讲，我想各的医院常常就会有所谓的睡眠中心不过大家只要仔细去推敲的话，会发现其实在国外它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叫做睡眠实验室睡眠实验室，所以诊断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病人回到医院的这个睡眠实验室去做这样一个一整个晚的一个睡眠检查。那不过其实大概早在10年、20年前开始的时候，北美主要是美国或是比较地广人稀的地方，比如说澳洲，是有很广大的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的族群不太可能说在用医院的睡眠实验室消化这么大量的一个受检的一个情形了所以目前当然有第二个方法，就是所谓的一个居家睡眠检查比较可以快速简单的一个帮助病人在短时间获得一个好的一个诊断。
好，既然要经过科学诊断这个病人就要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困扰、这样的问题
是是。
但是呢，有听说说什么这个阻塞型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会导致像高血压、心肌梗塞跟脑中风，这也太恐怖了吧？真的吗？
是，对，是，那的确是这样那其实像主持人提到，那我们其实最早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那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3名、前4名的一个医学期刊不约而同都刊登出来，就是说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确是造成高血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独立的危险因子大家可能知道说高血压可能跟肥胖啊或者是糖尿病啊等等年纪有关但还有一个大家会忽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其实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那其实后来这10到20年的一个推演其实发现还有其他跟睡眠呼吸中止症关联性非常强的一个疾病那比如说心脏衰竭还有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慢性心律不整心房颤动，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比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他这个风险性大概都会高达比如说心房颤动甚至高达4倍那还有刚刚主持人提到很重要的中风中风来讲的话，其实 早在大概2005年的时候，国外的研究也看到，就是说它也是造成中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危险因子。
这个一定要治疗哈。一旦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治疗哈。我们就请李医师讲讲怎么样治疗。
哦，对，治疗来讲的话，因为刚刚开头的时候有提到，它其实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阻塞了哈。那其实这是我们人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大家其实会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哦，其实是所有的动物里面哦，只有人会有这个状况。那其实跟我们讲话很有关系哦，因为我们有很精密、很厚、很大的舌头哦。那还有就是说，很重要的第二个上天给我们的构造是舌头后面这个空腔哦。这个空腔其实在其他的动物是没有。那但是在睡觉当中，因为舌头和这个空腔，整个肌肉都放松的关系，是常常造成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个压迫和阻塞哦。所以它是一个常常跟病人打个比方，它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阻塞哦，很像吸管一样。你在睡觉当中，这个舌头后面这个吸管，它就发生塌陷的一个情形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主要还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治疗为主。比较可惜的，的确。目前没有个药物比较好针对这个部分去做治疗哦。那我想目前应该也许在接下来的3-5年哦，应该可能非常有机会有药物哦。不过当然最主要目前的从1980年开始一直到目前，打个比方，比如说美国睡眠医学会他建议的第一线的一个治疗，还是我们讲的一个叫镇压气流的一个治疗哦。那只不过一般大家会翻译成它是呼吸器啦，哦，不过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其实叫做气流，一个气流哦。那借由一个气流的通过，那当然我们这个塌陷的这个吸管，当然会借由这个气流把它撑开。主要是这样一个治疗为主。
这个所谓的正压，等一下，林医师再讲一下，这个叫什么？
正压的一个气流
哦，正压气流，
正压的一个气流
啊。这个
主要是
它一定要在睡觉的时候才使用才有效嘛，对不对？
对，因为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疾病它比较特别，是睡觉的时候才会发生哦。那白天当然没有特别的问题，这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仪器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哦，它是一个仪器哦。那通常目前。它的大小不会很大啦，大概可能跟比笔电再小一点点哦。那当然，病人端它是一个鼻罩哦，中间当然是有一个管子的一个连接哦。那大家听到鼻罩可能很害怕哦，说我好像得了什么重病啊。不过其实现在的我会说，目前这10年左右最大的进步是这个鼻罩的一个界面的一个改良哦。不太像说之前10年、20年前哇，戴上去好像戴了那个潜水夫的那个蛙镜的鼻子一样，好像整个半边脸都不见了哦。其实现在有很好的一些界面哦，那帮助病人的舒适度，还有就是这个气流气压的一个传达到我们上呼吸道的一个状况。
通常
接受度其实比之前好很多。
通常它是会是很有效的可以治疗吗？
对，所以目前就是说因为它治疗的效果非常非常好，简单说不管你呼吸中止症指数多高哦，临床上其实大概这样的一个仪器带上去经由医师的一个判读和调整哦，其实我会说90%以上的病人其实他的呼吸中止的指数可以回到正常值。
好，这样就会松一口气了。
是是是。
对，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都松一口气了。
对。
好，所以呢今天这个林卓安医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哦，跟他这样的一个治疗。那谢谢林医师。谢谢。
不会不会，谢谢。
好，拜拜。
好，晚安，拜拜。